欢迎回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节目开始前要感谢咱们的老朋友神器小鹿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这次呢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他们家的奶油泡芙贝 Pro。 我记得我大概两三年前听得到头条的时候听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科研成果，它是说如何让睡眠质量更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跟被子有关的，就是盖重一点的被子会让人的睡眠质量更好。所以其实从那以后呢，我是比较习惯在冬天盖厚一点的被子的，但是我确实又觉得很难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有的时候厚一点的被子对我来说有点过重，然后薄一点的被子呢又让我觉得没有什么安全感。但是这次呢，这个神器小鹿他们家的奶油泡芙被 Pro 它是有三种薄厚度的嘛，就是有春秋被、加厚被和特厚被，我选的是中间的那种，我觉得它对我来讲就是非常柔软暖和，而且它的重量刚刚合适，就是那种让你又有踏实的感觉但是又不会压你的身体，而且它的触感确实很像泡芙一样，就是很蓬松柔软。那现在春节快到了嘛，其实它也很适合作为一个礼物，作为年货送给朋友家人或者长辈。那如果是家里比较暖和的朋友呢，你可以选择它的春秋款或者是加厚款，如果是家里比较冷或者是你本身比较怕冷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这个特厚款啊。我们经常如果是天冷的时候你就钻进被窝，还需要用自己的身体先把被窝给暖起来嘛，但是这个被子就完全不用，它是钻进去就立刻暖和，因为它里面做了三层的保暖设计，上下两层呢是远红外发热面料，中间还有锁温层，所以呢即使是一些比较容易手脚冰凉的朋友，你钻进去也会立刻感觉到很暖和，真的很神奇。尤其是我非常推荐，如果你家里冷的话呢，你可以给自己弄一个那个牛奶绒的床单，然后再加上这个被子，那么那个被窝基本上就是一进去就是完全暖的，我现在自己就是这个搭配。而且呢这个被子它还有两个优点，一个是它非常贴身，不管你怎么翻身那个被子都会像云朵一样软软的贴在你身上，你的肩膀啊脚踝啊也不会漏风。另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在保暖的同时也很透气，因为它专门添加了吸湿纤维和莱塞尔纤维，哪怕是南方比较湿冷的空气或者是你是爱出汗的体质，你盖这个被子它也能够一整晚保持干爽的状态，不会有那种闷热啊潮湿的感觉。而且另外它的使用和清洗也很方便，它是可以整条机洗的，就是你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行，洗完了晒干之后还是原样，并且即使你不套被罩直接亲肤的接触它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是达到了 7A 级抑菌和 A 类母婴级标准的面料，是可以直接贴肤的。它的价格呢也不是像市面上其他的很多 A 类功能被一样是大几百上千，它这一款被子不同厚度的基本上都是在200多、300多这个价位。那如果说你选的是特大然后特厚的那一款，那它会达到400以上，如果是普通的需求基本上200-300就可以覆盖。而且呢叠加咱们 show notes 里的不树高阁听友专属优惠券还能够更加的优惠，也可以跟客服报暗号不树高阁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专属优惠券啦。售后方面呢也是给到咱们2年质量问题免费换新，所以也非常推荐大家去试一试，也祝愿你的每一个晚上都能睡得很安稳很踏实。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讲书。那今天呢我们讲的书叫小而美持续盈利的经营法则。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前面在讲预测之书的时候呢，有重点的提到一人企业，就是一个人做的企业会成为未来的一个显著的趋势。因为在 AI 时代，人们经常说一个人就是一支团队嘛，所以就会有大量的一人企业或者是小而美的企业涌现。所以呢我就想到了我之前读过的小而美这本书，它就是讲的你要怎么样靠自己一个人打造一份从一开始就能赚钱而且能够持续赚钱的事业。我觉得它这个里面的理念呢是所有你不管是想要开始启动副业还是想要创业还是就是想要自己做点事儿赚点外快的朋友呢都可以去参考的一些最重要的观点。而且呢即使你不想做副业你不想创业，在你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在你的职场工作过程当中涉及到要做出收益支出相关 关的决定，或者是在打造一个项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参考这本书里的观点。它能够保证你从一开始就能够赚钱，是盈利状态，并且能够持续这种盈利状态，不会掉进烧钱亏损或者补窟窿的那种深坑里。那这本《小而美》的作者呢叫萨希尔·拉文吉亚，他是一个硅谷的连续创业者。这本书呢2021年在美国出版，23年引进中国，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在中国已经卖了20多万册，甚至是远超在北美本土市场的。那为什么一本美国人写的创业书在中国反而更火呢？我们后面会来分析。我们先来说一说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书里面有一个数据，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确实还蛮震惊的。就萨希尔创办的这家公司呢叫 Gumroad， 它是一个帮创作者卖东西的平台。这家公司呢在2020年，也就是这本书写的时候呢，它是营收过亿，利润超1000万美元。但是呢，你猜当时它有多少全职员工？只有2个。而且萨希尔本人他每周只工作4个小时，这就是小而美的力量。而且萨希尔他很年轻，他是92年的，所以他实现这一切的时候只有20几岁。那小而美这3个字呢，听起来很简单，但它背后呢有一整套完整的方法论，从怎么找到你的第一批客户，到怎么把产品做出来，怎么控制成本，怎么实现盈利，萨希尔在这本书里都讲得很清楚。而且呢，这些也不是纸上谈兵，是他用这本书出版之前的8年时间，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再到重生，用血泪换来的经验。好，那么首先呢，要理解小而美这3个字呢，我们得先知道萨希尔经历了什么。2011年的时候呢，萨希尔19岁，当时呢他已经是 Pinterest 的2号员工。 Pinterest 这个平台现在我们知道做得很大，月活用户呢已经超过了5.7亿。那当时呢，萨希尔呢手里其实是有大量的期权的，只要等着这家公司上市，他就能够财务自由。但当时19岁的萨希尔做了一个决定，离开 Pinterest 自己创业。创的什么业呢？当时呢还在上大学的萨希尔呢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就是要给创作者们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的作品可以在线上自由交易，尤其是那些数字化的产品，比如说一个视频教程，一个音频课，一个软件的会员服务，甚至呢小到一个数字图标等等，丰富多彩的都有。他觉得呢这个东西肯定能够做大，甚至能够做到10亿美元量级。所以呢他没等手里这个 Pinterest 的期权兑现，就离开了这个团队，去追逐自己的这个独角兽之梦了。很快呢，他就设计出了一个简易的交易网站，开张营业了。他给这个网站呢起名叫 Gumroad。 那网站投入使用的第一天，访问人数就高达5万多，投资人们就闻风而来。萨希尔呢很快拿到了800多万美元的投资，投资方包括硅谷一些最顶级的投资机构。拿到钱之后呢，萨希尔开始按照硅谷的一个标准的剧本开始走了，就是招人、扩张、快速的增长。那这就是2011年到2014年的萨希尔，可以说是意气风发，前途无量，而且他才刚刚20出头。但是接下来呢，剧情急转直下。2015年的时候， Gumroad 的增长开始放缓，在硅谷呢这是一个很致命的信号。萨希尔也开始到处的找下一轮融资，但是都被拒绝了。为什么？因为 Gumroad 的增长曲线不够陡峭，它是一个好产品，有稳定的用户，有稳定的收入，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到10亿美元估值的产品，那在硅谷这就相当于是失败。所以呢在2015年10月，萨希尔就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就是裁掉大部分的员工。很多被裁的人呢其实也都是他的好朋友。裁完了之后呢，公司基本上就剩包括萨希尔不几个人了。2017年1月，他搬到了犹他州的普罗沃市。在这个远离硅谷的小城市呢，萨希尔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他们听说这个萨希尔有个公司，就问他，你的公司现在怎么样呢？萨希尔说，不太好啊，我没能把它做成独角兽。那些朋友就很困惑，为什么非得做成独角兽呢？你的公司不是在赚钱吗？不是有很多用户在用吗？那不就挺好的吗？这句话呢就点醒了萨希尔。对呀， Gumroad 现在不是其实也挺好的吗？所以呢萨希尔就突然意识到，问题不在 Gumroad， 而在他自己。他自己呢一直盯着一只遥不可及的独角兽，但是呢却忽略了眼前这个活生生的、健康的、有价值的公司。想通了这一点呢，萨希尔决定重新开始，他自己一个人重新的开始做 Gumroad， 不追求快速增长，只追求稳定盈利。 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方法呢，也是来自于他从刚开始创立 Gumroad 到后面重新启动，然后又一点一点的摸索，再重新做好，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他总结出的那些最有用的心法。后来到了2020年，也就是这本书出版之前， Gumroad 的平台营业额是 1.4 亿，公司自己的净利润超过了1000万美元，而这一切呢是靠2个全职员工加上10个外包完成的。那从2015年的大裁员到2020年的年营收 1.4 亿美元，萨希尔用了5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这条路呢就是我们要讲的小而美。那么小而美它核心是什么意思呢？一句话概括就是不要一心追求扩张，而要尽一切力量盈利，注意盈利这两个字。这句话实际上它是在挑战当时整个硅谷的价值观，所以说萨希尔他这套方法是在当时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讨论。因为在硅谷呢有一句话叫 get big or go home， 就是要么做大要么回家。为什么要做大？因为当时的观点就是信息啊数字行业很多地方都是赢家通吃的。你看咱们手机上的微信、微博、小红书、抖音，还有谷歌的像 Google、 Twitter、 Ins， 基本上就是吃掉了他们绝大部分的竞争对手。所以硅谷的逻辑就是快速融资、快速扩张、快速占领市场，成为第一名，哪怕现在不赚钱甚至亏钱也没关系，只要你能做大，那你最后赢家通吃就能赚回来。但是呢，萨希尔说不是所有行业都是赢家通吃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不是所有人、所有创业者都是适合走这条路的。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创业呢就像航海，如果你靠融资来发展，就像是跳进海里然后不断的踩水扑腾，等着这个救生艇来救你，你能踩多久呢？你总有力气用完的时候，如果救生艇没来你就淹死了。而可持续的做法是造一艘你自己的船，这艘船就是你的盈利能力，只要你能盈利你就不需要救生艇，你完全可以自己掌握方向，自己决定速度快慢，自己选择你的目的地，这就是小而美的核心，盈利能力第一。那我们再来具体的梳理一下这个传统模式和小而美模式的区别啊。首先是目标不同，传统模式的目标是做大成为独角兽，小而美的目标呢就是盈利可持续。然后融资呢不同，传统模式呢是靠风投拿大笔的钱然后快速烧，而小而美从一开始呢就是靠客户付费，是实实在在的收入，每一分钱都得是客户认可你的价值。然后团队不同，传统模式呢是讲究快速扩张团队，招很多人，但是小而美呢是要保持精简，能用软件就不用人，能外包就不招全职。而且更重要的是小而美它还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它更能够给人以自由。萨希尔现在呢他每周只工作4个小时，他有大把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但是呢在传统的模式下这几乎不可能，你拿了投资人的钱你就得对他们负责。当然小而美也有代价，最大的代价呢就是你不会成为下一个马云，但问题是你真的需要那些吗？萨希尔在书里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创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证明自己或者千古留名，还是说只是为了解决一个真实的问题，或者为了让自己过上更好一点的生活？那如果是后者的话呢，小而美可能就是你要的答案，也可能是适合更多人的一条路。那小而美的第一步呢是从社区开始。很多人会觉得创业的第一步是想个点子，对吧，就想个产品然后做出来啊，然后再找用户。萨希尔说不对，这个顺序反了，正确的顺序是你应该先找到一群人，融入他们，理解他们有什么问题，然后再做产品。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先做产品再找客户，你可能会做出来一个没人要的东西，你以为它是一个好点子，你以为用户会喜欢，但实际上呢可能用户根本就不买账，它只是在存在于你脑子里的。这种情况非常的常见，有一个统计数据就说 90% 的创业公司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做了一个没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就是他以为有市场需求但实际上并没有。 但是呢，如果你先融入一个社区，一个人群，情况就不一样了。你在社区里面，你看到大家在讨论什么问题，在抱怨什么痛点，在寻找什么解决方案，这些都是真实的需求，你不用猜，不用假设，因为它就摆在你的面前。萨希尔自己就是这么做的。那2011年他在做 Gumroad 之前呢，他是一个设计师社区的活跃成员，他经常呢在论坛里会和其他的设计师交流，分享作品，讨论问题。有一天晚上呢，他在做一个项目，需要一个铅笔的图标，他就自己画了一个，但是呢感觉不满意，所以他又改了又改，花了整整4个小时。画完之后他就想，这也太浪费时间了吧，如果我能直接从网上买来一个别人设计的图标，花个几美元，不就省了这4个小时吗？他把这个想法发到论坛里，发现很多设计师都有同样的需求，大家都想买一些别人的设计素材，但是呢当时没有一个简单的平台能够做到这件事情。那这就是从社区里发现的真实需求。如果萨希尔不在这个社区里，他可能永远都不会想到要做 Gumroad， 就算想到了，他也不知道这个需求是不是真实的。但是呢因为他在社区里，所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呢一旦你融入了一个社区，你就圈定了自己的潜在用户群体，下一步呢就是去发现他们面临的困难。怎么发现啊？很简单，就像萨希尔之前说的，就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社区成员之一嘛，你可以就先想一想你自己遇到过什么困难，或者呢你刷一刷社区里面的帖子，看有没有人在吐槽什么问题。如果呢还是没有思路，萨希尔给了一个框架，他说呢，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人们购买产品或者服务一般是冲着4种价值去的。第一种，地理位置价值，就是让不容易获得的东西变得容易获得。这就好比最常见的做代购啊，你身在海外能够帮国内的朋友买到他们买不着的东西，这就是在利用地理优势。不过呢更高级的玩法其实是搬运知识。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把即兴喜剧演员在舞台上的那些反应技巧总结出一套课啊，专门用来教职场白领怎么提升沟通能力。这种做法呢本质上也是地理位置价值，只不过你搬运的不是食物，而是把一个圈子里面的稀缺经验倒腾到了另一个圈子里面，这是我们现在在市面上也看到非常多的人在做的嘛。第二种呢是形式价值，就是通过重新组合让东西更有价值。打个比方，你把公园3公里内的好几家健身房都给谈下来，弄出一张区域通卡，就是说客户呢只需要买这一张卡，那周围不管是哪家店都能进去练。哎，你看资源还是那些资源，但是呢你把它整合打包这么一卖，对于用户来说就方便多了，这就是形式价值。第三种呢叫时间价值，就是让慢的东西变快，提高效率啊，这个非常好理解。比如说一个原本1小时才能做完的事情，你想出了一个办法，或者是开发出一个小工具，让它10分钟就能做完，那你就是创造了时间价值。第四种呢就是所有权价值，就是移除中间商，降低交易成本。比如说原来像 Gumroad 它就是这种所有权价值嘛，原来创作者呢要卖东西得通过一些渠道商呀、版权商呀层层扣费，但是呢 Gumroad 让创作者直接卖给用户，这就是所有权价值。这四种价值呢既是寻找问题的方向，也是形成解决方案的思路。不管是我们创业呀，还是拓展新业务啊，还是发掘我们自身的独特价值，你都可以参考这4种思路。萨希尔在书里还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先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然后再去建立一个帮助别人的企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一上来就想着做生意，想着赚钱，你先去帮助别人，在社区里回答问题，分享经验，提供价值。当你成为社区里的活跃分子，成为大家信任的人，你自然就会知道这个社区需要什么。而且呢，当你做出产品的时候呢，这些人会是你的第一批用户，因为他们信任你，这就是社区第一的逻辑。我当时2年前我看这本书，看到这个思路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这其实就是很多社交媒体博主的思路嘛，你看都是相通的，就是先通过自己的分享吸引到一些对你的内容感兴趣的人，就是把这群人给筛选出来，然后呢可能就会建立自己的私域，那这其实就是一个社区。然后比如说呢，有一些博主会在里面卖一些自己推荐的产品呀或者课程，而这些东西呢由于社区里的人信任他，或者是觉得自己从他这里也收获了很多，所以也会愿意去购买他推荐的东西。 那还有像大家现在听播客，那播客主播很多也有自己的听友群嘛，包括咱们也有啊。但是现在可能更多的这种播客听友群，它还是处于一个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在里面交流的这样一个空间。但是呢，我也有加过其他播客的听友群，比如说他就是讲食物或者讲健康的，然后他也有自己的一些自有的产品。那么我其实也有在他们这类群里面购买过这个主播推荐的东西，而且我确实觉得还是蛮实惠的，体验是还可以的，所以我也会愿意通过这种方式跟着我信任的主播来买东西。我发觉呢，这些年来萨希尔所说的这个社区第一，它确实就是很多小而美的艺人事业它能够做起来的一个初始的条件。当然萨希尔所说的这个社区呢，它更多的是指在目前呢别人已经建立起来的社区，然后你去融入进去。因为他写这本书的那个时候，也就是2020年之前，尤其是在美国，就私域这种还不是很普及。那么我们回到萨希尔的思路，就是从他的视角来看，哪些社区可能是比较适合我们开始构建自己小而美的事业的呢？他给出了几个标准。第一，就是这个社区要足够细分，你不要选一个太大太泛的社区，比如说啊，所有创业者，这就是太大太泛。你要选一个具体的有明确特征的群体，比如说独立游戏开发者，比如说自由插画师啊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具体的。因为越细分，它的需求越明确，你就越容易找到后续的切入点。第二，你自己你要真心的喜欢这个社区，你不要为了做生意去假装融入一个人群一个社区。因为你如果本身你就是这个社区的一员，或者你真的对这个领域感兴趣，那你才能够长期坚持。第三，就是这个社区里的人要有付费能力啊，这很现实。如果说你服务的人群没有钱，或者是不愿意付钱，那你的生意就做不起来。萨希尔服务的是创作者，这些人呢本身就在卖东西，他们有收入，也愿意为好工具付费，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目标人群。好，那找到社区，融入社区，发现需求，那下一步呢就是做产品。但是这里有个关键，其实还是我们强调很多遍的，不要想着一下子就做一个完美的产品。萨希尔也说，他就是说很多人创业失败就是因为想的太多，做的太慢，他们想把这个产品做得完美，把很多的功能都加上，把很多的细节都打磨好，然后再推出。结果呢，等他们做出来的时候，市场已经变了，或者呢竞争对手已经做出来了，或者呢他们自己的钱烧光了。所以呢萨希尔的做法就是最初的版本越少越好，越早交付越好。 Gumroad 它最初的版本呢简陋到什么程度，它都没有文件上传功能，创作者要卖文件，他得先把这个文件发给萨希尔本人，然后呢萨希尔自己再手动的去上传，而且呢也没有自动付费的功能。有人买东西呢，萨希尔他得手动的处理付款，也没有自动计算费用的功能，每笔交易该收多少手续费萨希尔手动算，整个网站它其实就是一个写了代码的 Python 文件。但是呢这么简陋的东西居然成功了，因为它解决了问题。创作者就是需要一个简单的渠道卖东西，然后 Gumroad 提供了。那虽然说很多东西是手动的很粗糙，但是呢它能用，它有效。说到这里呢，我就想到了前段时间火出圈的那个死了吗 APP， 但是现在它改名了，它一度是登顶苹果 App Store 的付费榜的榜首嘛。它其实就非常符合萨希尔说的所有的这些理念。一个呢是它看准的是某一个特定人群的刚需，就是独居人群的焦虑，所以呢它这个功能设计很简单，就是你每天要去打卡，如果你连续两天没有去打卡的话，就会给你的紧急联系人发邮件。然后它的整个 APP 的设计极其的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它的背后呢就是三个九五后他们远程协作做出了这个东西啊。虽然说这个东西前两天被下架，然后现在正在协商这个事情，但是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赚到很大一波钱，并且这个东西的估值也飙升到了1亿。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萨希尔说的这些理念它是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效的。所以呢，这些也是我们现在如果说你想要开创一个小的事业，你需要牢牢记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在这里我还想特别的拎出一个萨希尔强调的理念，就是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能少花钱就少花钱，尤其是在起步的时候。你看一开始他就是自己完全手动的个人在做这些事情，也没有说一上来就开始找一些人来帮他开发一些系统啊，或者是雇人来增加一些功能啊等等，就是在赚到钱之前 绝对不要先花出去钱，尤其是先不要花大钱。那虽然说呢，萨希尔后来他被硅谷的那些投资家看中，然后投了他很多钱之后，他开始烧钱扩张，但是呢，在他后来醒悟了之后，他从头再来之后，他每一步都遵循了这个保证收益大于成本，就是先用最小的成本试水，然后每一步都确认有收益了再加大投入。那这个原则呢，后面我们还会讲到啊，让大家彻彻底底的感受到它是怎么贯彻的，这也是让它保持持续盈利能力的关键。好，那前面我们说了，萨希尔讲一开始就先推出一个很粗糙的版本，对吧？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小可行版本啊，就产品界很喜欢说这个 MVP， 对吧？就能解决核心问题就可以。但是呢，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萨希尔他提出的原则呢，叫早早交付，经常交付。我们刚才说的呢，只是早早交付这前半部分，但是呢，还有经常交付这后半部分呢。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先推出了一个最小可行版本 MVP 之后呢，你要根据用户的反馈不断的迭代，不断的改进。这样做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你能够快速的验证需求。你看啊，如果说你磨一个东西磨了三个月发现没人用，那你是浪费了三个月。但是如果你做了三天就推出来发现没人用，那你只浪费了三天。第二，你能根据真实的反馈来改进。你坐在家里想象用户需要什么和用户真正需要什么往往是两回事，只有你推出产品让用户用，你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改。第三呢，你能建立信任。当用户看到你在不断改进产品，不断回应他们的需求，他们会更信任你，更愿意支持你。萨希尔举了个例子，就是 Gumroad 刚推出来的时候，有个用户说，哎，我想卖的不是数字文件，而是实体商品，你能支持吗？萨希尔就说可以啊。然后呢，他就花了一天的时间加了一个功能，让创作者可以卖实体商品。这个功能呢，现在也是 Gumroad 的重要功能之一，他们的很多功能都是边干边加上的。所以呢，越少越好，不是偷懒，而是一种策略，它能让你能够快速行动，快速试错，快速调整，而且能保证你的每一步它都是真实需求驱动的，不是你自己臆想出来的。好，那么产品做出来了，下一步是什么？很多人会说啊，推广啊，营销啊，让更多人知道呀。但是呢，萨希尔说不对，下一步不是找更多人，而是先服务好对的人。什么是对的人？就是你的前一百个客户。为什么是一百这个数字呢？其实这不是一个精确的数字，它可以是五十，可能是两百。但是呢，关键就是在早期阶段，你要专注于服务好一小群人，而不是追求大规模的增长。这听起来呢也很反直觉，我们不是应该让产品尽快的触达更多人吗？不是应该追求用户数快速增长吗？但是萨希尔说那是后面的事情，在早期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那些真正需要你的产品，愿意为他付费并且会给你反馈的人，这些人就是你的前一百个客户。他们为什么重要？第一，就是他们能够验证你的产品是否真的有价值，他们有没有意愿付费，能够直接告诉你你做的这个东西或者开发的这个新功能有没有价值。第二，他们会给你最宝贵的反馈。早期用户他们往往是最宽容的，也是最愿意提意见的，他们愿意跟你一起成长，所以呢，他们会告诉你哪里好哪里不好，还缺什么功能，这些反馈会比你想象的要重要的多。第三呢，他们会成为你的传播者。如果说你的产品真的帮到了他们，他们会主动推荐给朋友，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这就是口碑的开始。萨希尔在书里说了一句话，早期增长的 99% 来自人工销售，后期增长的 99% 来自口碑。 Gumroad 就是这样。刚才我们提到2020年的时候，他们的平台收入增长了 87%， 但是这 87% 的增长，萨希尔没有花一分钱做广告，所有的增长都来自口碑。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点，萨希尔特别强调开门就收费。什么意思？就是说不要搞什么前一百个用户免费，不要搞什么免费试用，从第一个用户开始就要收费。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冒险，那很多人可能会想，那我的产品可能还不够完善，功能还不够多，还比较粗糙，我凭什么收费呢？万一没有人愿意付钱怎么办呢？但是事实上正因为是这样，你才要收费，因为收费是最好的验证方式。如果有人愿意给你的产品付钱，哪怕它还不完善，那就说明你真的解决了他的问题，他真的需要你这个产品。但是呢，如果你是免费的，你就永远不会知道用户是真的需要，还是说只是因为你免费所以他就随便试一试。 而且免费用户跟付费用户的心态完全不一样，免费用户用了也就用了，不用也无所谓，他们不会认真对待你的产品，不会给你认真的反馈。但是呢，付费用户不一样，他们花了钱，他们会认真用，会认真评估，会认真给你反馈，这些反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所以当你找到了这前100个付费用户之后，你要把他们当做100个朋友，他们有问题你应该第一时间回复，他们有需求你要认真考虑，他们有抱怨你要虚心去听，因为他们是你最宝贵的资产，他们不仅是你的第一桶金，你的收入来源，更是你的产品顾问，是你将来的传播者，是你将来的品牌大使。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如果你服务好了他们，他们就会帮你传播，帮你推荐新客户，会在社交媒体上跟你说好话，这些传播比任何广告都更有效，因为他们是真实的，是发自内心的。好，那么当你服务好这个前期的用户，你的事业已经走上正轨了，接下来呢，那很多人可能又会想啊，那我赶紧招人，赶紧扩张，赶紧做大吧。但是慢着，在扩大规模之前，你要先做一件事儿，就是把你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变成一个可复制的自动化流程，这就是所谓的流程化。简单说呢，就是把你需要手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记录下来，变成一个清晰的步骤。那 Gumroad 刚开始的时候呢，很多事情都是萨希尔本人亲手去做的，这些手动操作呢看起来很低效，但其实它很有价值，因为在手动操作的过程当中，你会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需要哪些步骤，每个步骤需要什么信息，哪些步骤比较麻烦或者容易出错，那么这些认知就是你后来做自动化的基础。萨希尔举了一个例子，在 Gumroad 早期呢，每个月的月底要给创作者付款，这个过程一开始是完全手动的，就他每个月需要花好几个小时自己动手做列表，然后手动的去转账，转完了之后呢，还要给这些收款方去手动的发邮件。那么随着创作者越来越多呢，他就开始逐步的尝试自动化。第一步，他写了一个脚本，能够自动的从数据库里下载列表。第二步，他研究了 PayPal 的 API， 写了一个程序可以批量的转账。第三步，他设置了自动发邮件的功能。这就是从流程化到产品化的过程，先是完全手动，然后记录每一步，然后呢逐步自动化，最后变成一个完全自动化的系统。而且你看，萨希尔当年要做到这件事情呢，他自己首先要有技术基础，对吧？他懂代码。但是现在其实不必要了，就做这件事情的门槛变得低了很多很多，可能一个完全不懂代码的人，他跟 AI 协作然后调试，也能在短时间内搞定这个自动化流程。不过呢，关于自动化还有两个点我们需要补充说一下啊，就是第一，即使要自动化，也不是说一次性全部自动化，而是你先自动化最耗时间的那一步，然后呢再自动化次要耗时间那一步，一步一步来。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不要所有的事情都自动化，有些事情手动的做反而更好。比如说客户服务，其实现在用 AI 人工客服非常容易嘛，但是呢，萨希尔说他自己 Gumroad 从来没有做过自动客服，所有的客户问题都是人工回复的。为什么？因为客户服务是建立信任的关键环节。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讲完了怎么优化流程，怎么自动化。现在呢，我们来讲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就是怎么控制成本。为什么说这个是生死攸关？因为在小而美的模式里面，盈利能力是第一位的，对吧？而盈利，你看，无非就是收入减去成本。那收入这件事情，你并不能完全控制，像市场好不好，客户多不多，你的收入波动，这些都有不确定性。但是成本是你完全能够控制的。我们在这里呢，就展开来说一说之前提过一嘴的，就是萨希尔在书里反复强调的一个理念，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这可能听起来有一点抠门，但是这不是抠门，这是一种战略。因为每一笔不必要的开支都会降低你的盈利能力，都会更让你依赖外部融资，都会让你失去自由，都会让你这艘船不够牢固。 所以呢，从起步来讲，萨希尔就嘱咐我们，一开始你要尽量做那些成本趋于零的产品。什么是成本趋于零的产品呢？最典型的有三类，第一类就是数字内容，比如说啊，直播、视频课、音频课、电子书、文章合集、播客等等，用这些形式来出售你的知识或者信息。你看现在很多社交媒体还有音视频平台上面大 V 小 V 他们很多做的就是这个嘛，你录一次课或者说你整理出了一份资料，你可以卖给无数人，编辑成本几乎为零。然后除了第一类数字内容之外，第二类是信息服务，就是可以把一些社群里的用户连接起来，组成一个更小的圈子，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收会员费啊，比如说健身群，每天分享最新的健身知识、减肥食谱，还有健康小贴士，或者是呢，你本身就是一个专业人士，然后你可以在这个群里给他们答疑，或者呢，你像比如说投资讨论群，那每天分享市场情况、专家分析、券商观点等等，那这些信息服务它的成本也很低。第三类呢，就是软件或者网站，如果你自己懂技术，或者是能指导 AI 帮你做出来，那成本就几乎为零，就算需要外包，它也会比实体的产品便宜很多，而且等到你做出来以后呢，它后续扩张的边际成本也比较低。那这里再多说一句啊，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四种经济价值吗？地理位置价值、形式价值、时间价值、所有权价值，那个是我们产品或者解决方案的内核，而我们前面说的那三类成本趋于零的产品，它可以是这个解决方案的实现的形态。那么把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形成合适的产品。比如说，用在线小组网课的形式帮人们学会时间管理技能，那这就是数字内容加时间价值。再比如说，创建一款办公小插件，把一个人工流程自动化，这就是软件加形式价值加时间价值啊，等等等等。通过各种排列组合，其实能够组成很多很多的具体产品。另外呢，除了说你刚起步最好要做边际成本为零的产品以外，还有一个控制成本的要求，就是说能不租实体的设备或者场所就不租。那 Gumroad 他们是只有两个全职员工加上十个外包嘛，他们就是没有办公室，所有的人都是远程工作。这样做呢，你看办公室租金省了，办公设备省了，茶水间的咖啡零食省了，这些钱加起来一年可能要很多，但是呢对产品有什么影响？没有，所以呢这些东西通通不要。好，就不租实体的设备或者场所，这是省钱的一个方面。透过我们刚才的描述，其实你还能够看出萨希尔是怎么节省人力成本的啊，是有三个原则。第一，就是能用软件就不用人，很多工作现在都可以用现成的软件来做，比如说数据统计呀、邮件发送啊、客户管理啊，现在提供这些功能的办公软件 SaaS 工具太多了，即使就是你自己去做一个智能体，很多时候都可以实现这些功能，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没有必要专门招人来做这些。然后第二个原则，能外包就不招全职。有些工作呢，软件做不了，必须要人来做。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问自己，这个工作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是核心的还是边缘的？如果是比较短期边缘的工作，那么就外包，找自由职业者，按项目付费，做完就结束。然后第三个原则呢，就是能晚招人就不早招人。很多创业者在拿到一些融资之后呢，就会迫不及待的招人扩大规模，觉得人多力量大嘛，人多才能做大事儿。但是这是错的，就是人多不一定力量大，人多了你沟通成本就高了，管理成本就高了，决策效率反而就低了。而且人你一旦招进来，再要把它裁掉，这个难度就上升了，你就要给他们发工资，要给他们安排工作，要对他们负责，如果一旦你想裁了，还要有一些专门的人去一个一个跟他们沟通。所以呢，你能晚招就晚招人，当你确实忙不过来了，确实有明确的工作需要人来做了，你再招。而且还是就是招人的时候要想清楚，这个人这个岗位是不是必须全职，我能不能先尝试一个兼职或者是外包呢？好，那么除了办公室和人力之外呢，还有一个大头，就是推广费用。很多的创业公司呢，会花大量的钱去买广告、买流量、买用户。但是呢，萨希尔说，在小而美的模式里面，你不应该花钱买广告。 为什么？因为买广告的本质就还是回到了被我们 pass 掉的那条路，就是用钱换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往往是不可持续的，你花钱买来的用户可能用一次就走了，可能根本不是你的目标用户，你的获客成本可能很高，但是用户的终身价值很低，这样的增长是虚假的增长。而萨希尔认为，真正可持续的增长还是来自口碑。如果说你的产品足够好，用户会主动的推荐给朋友，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会在论坛里帮你宣传，这种增长不需要花钱，但是呢，它的效果比广告好得多，因为它是真实的，是基于信任的。所以呢，萨希尔的建议是不要花钱买广告，把钱省下来用来改进产品，产品好了，口碑自然就来了，口碑来了，用户自然就来了。好，那么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小而美的方法论，你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创业的想法了，准备要行动了。但是这里我又要转达萨希尔的一个提醒了，就是不是所有想法都值得做。很多人创业失败不是因为执行不好，而是因为一开始就选错了方向。所以呢，在开始之前，你要先问自己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会喜欢它吗？这个听起来像废话，但是其实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可能看到某个领域很赚钱啊，就冲进去了，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其实根本不喜欢这个领域，每天都感觉很煎熬。但是现实就是，创业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百米冲刺。你可能要在这个领域待上好几年，甚至十几年。如果你不喜欢，你根本就坚持不下去。第二个问题，它本身能够赚钱吗？注意啊，这里问的不是它能做大吗，而是它能赚钱吗？你要从第一天开始就想清楚这个生意怎么赚钱，客户为什么要付钱，付多少钱。萨希尔说，应该有一条清晰的路径，以显而易见的方式为有价值的东西向人们收费。好，第三个问题，它有内在的增长机制吗？什么是内在的增长机制？就是说你的产品本身能不能带来增长，而最好的增长机制就是口碑，就是用户用了你的产品觉得好，然后推荐给朋友，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做自来水啊，这就是内在增长机制。你看，它真的反复在强调这一点，强调口碑的重要性。好，下面再来说第四个问题，我有合适的天赋和技能吗？有些生意确实很好，也能赚钱，也有增长潜力，但问题是你做不了。在小而美的模式里面，你要尽量选择适合你自己的生意。那萨希尔他本身呢是程序员，所以呢他能自己写代码，这就大大降低了成本。不过好在现在代码这个门槛对于普通人来说也低了很多，像我们之前在讲预测之书的时候也说到，现在即使是孩子只要有好想法，他也能够借助 AI 帮自己写出需要的代码，而且甚至很多孩子都已经在这样做了，所以这也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机会。好，那么呢，刚才我们说了四个问题，我再重复一下啊。第一，我会喜欢它吗？第二，它本身能赚钱吗？第三，它有内在增长机制吗？第四，我有合适的天赋和技能吗？如果呢，这四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那么这个想法毫无疑问就值得做。但是如果有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那么你就要再仔细的去思考一下。好，那么到这里呢，其实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呢，我们就说的差不多了。最后呢，我想聊一下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有意思的现象。这本书呢，2021年在美国出版，2023年的时候引进咱们国内。它在美国本土呢，卖的还行，但是呢，到了中国卖的反而比在北美市场更好，就两年时间卖了20多万册。为什么会在中国本土反而更火呢？第一就是创业环境这几年在变，像在2020年之前呢，中国的创业环境它是融资容易，很多的钱在找一些稀缺项目，当时呢市场大，增长也快。但是呢后面近几年呢，就融资变难了，增长变慢了。从23年开始，也就是这本书引进国内的那一年，其实一级市场的融资额是有一个断崖式的下跌的。在这种环境下呢，传统的那种融资烧钱做大的那种模式就越来越难走通了，但小而美的模式反而更适合这个时代。第二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体崛起的时代到来了，现在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团队能够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尤其是23年它引入中国嘛，那个时候正好是大语言模型崛起的时候，小而美就是为这个时代量身定做的。 第三，这本书确实给了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以希望。说实话，就是绝大多数人是做不了马云的嘛，也拿不到几千万的融资。但是呢，我们大部分人都想要过得好一点，想要有一些自己的事业或者副业。那么小而美就告诉你，这是可能的。你不需要成为独角兽，你不需要是什么高科技人才，你只需要找到一个细分的领域，服务好一小群人，让他们愿意付费，你就能活下去，而且活得不错，并且其实这也是近几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在发生的事情。经济学家何帆之前就曾经说过，就是未来的新物种很可能不是像恐龙和鲸鱼这样的庞然大物，而是像麻雀这样能够迅速找到新的生态位的聪明物种。而小而美正是教我们怎么样去做好一只这样的麻雀。好，那么这本书的内容呢，我们讲到这里就差不多啦。那最后呢，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用两个员工实现年营收1.4亿美元，净利润上千万美元，这可能吗？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不仅可能，而且有一套完整的方法论。从社区开始，发现真实的需求，然后做一个最小的可行产品，快速验证，找到你的前100个客户，开门就收费，然后建立人工流程，逐步自动化，控制成本，把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始终保持收入大于成本，保持盈利能力，这就是小而美的路径。但我觉得这本书更重要的是呢，它给了我们一个提示，或者说给了我们一个信心，就是成功不是只有一种定义。你可以选择追逐独角兽啊，融资、扩张、上市，这是一条路。但是呢，你也可以选择小而美，你选择盈利、可持续、自由，这是另一条路，一条可能更适合普通人的路。哪条路究竟是更好的呢？它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关键是你自己要知道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好，那么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神器小鹿对本期节目的支持。想要提升睡眠舒适感，拥有更高睡眠质量的朋友呢，非常推荐大家试一试神器小鹿家的奶油泡芙被，它有不同的厚度和尺寸可以选择。也别忘了通过咱们 show notes 里的链接领取优惠券，或者是跟客服报暗号不树高阁，获得咱们的专属优惠。另外呢，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那么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